All right. 我们做礼拜可能有点，请坐，请坐。OK, very good. 我们每一次来敬拜我们的神，是带着一个喜乐、充满着喜乐的心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是活的神，所以我们要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在这里来敬拜他。哈利路亚！我们是一个活的教会，我们敬拜一位活的神，所以我们要活起来。我看今天早上我们的唱诗歌都好像是唱不出来啊。问题什么问题？太早了吧？委会，我们来到神面前，就是要提起我们的那种那种心灵的那种满足感，心灵的那种渴慕感，来到神我们面前来敬拜我们的神。哈利路亚。All right, 考一个问题。我上次讲到讲什么？我年纪大了，可能健忘就大了，对不对？你们比我年轻，记性应该都很好。我上一次的讲到这个重生，那是基督徒很重要的一个基要的真理。约翰福音三章三节怎么说？人肉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第五节怎么说？人肉不见的圣灵和水的施洗就不能进入神的国。基督徒的信仰是生命，基督徒的信仰是跟神跟耶稣发生了一个关系，所以信仰是活的，信仰不是死的。 Amen。所以我告诉弟兄姊妹们，你今天信了耶稣，你是得着一个活的生命。很多基督徒信了主，不知道自己有没有重生。圣经都清清楚楚告诉我们，约翰使徒约翰写的书信说，我写的这些事情要让你们知道你们有永生。所以一个基督徒有没有得到生命，有没有重生，你自己知道。有重生的生命就是有不一样的生命，我们有肉体的生命，肉体的生命跟重生的生命是不一样的。如果要真理你不讲清楚，你会造成你基督的生活那种生活呢会很混淆。所以为什么今天很多基督徒信了耶稣，信了一辈子，五年三年四年还是一样，信跟不信都不没有什么两样。我自己过去就这样，我不是我怪你们，是因为我自己有经验，说我要告诉你不要再像我以前一样信耶稣也不知道是信什么，生命都没有重生。我很感谢主，并没有让我一直这样下去。当有一天我真正得到神的生命，我重生了，生命就改变了。哈利路亚。所以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的，若有人在基督里面，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信耶稣不是你原来的那个人，信耶稣你改变成一个不一样的人。哈利路亚。我说基督徒今天为什么这么多问题，信了耶稣还是一样，没有什么成长，没有什么长进，问题在哪里？你要知道生命的东西，生命的东西就是因为会长，很自然的就会长。你看你那个花，我们这里面的花那个是不会长的，我们里面这些花都不会长的。过去我常放两盆花在那边，它会长的，会长没有人照顾它就死掉了，都会长得不好。生命不管动物、植物或人，很自然的就会长。如果你有孩子，你生下来是十磅，三个月还是十磅，十个月还是十磅，做父母的你着急不着急？你会不会想说，我的孩子怎么还剩下来是十磅？现在已经三个月了，十个月还是十磅？做父母的你有没有着急？ 孩子不长你就着急了。但是我刚才讲到生命成长是很自然的一个现象，一定要长。但是呢，当你发现你孩子不成长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生命有问题了，对不对？你就会晓得这个孩子有问题了，所以他不长。这是讲一般讲这个生命。那在属灵生命的方面来讲呢，圣经讲得很清楚，当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我们像一个婴孩一样也需要成长。如果你今天信耶稣，已经不管你是一个月以后到五年后是十年还是二十年，你都还是一样的情形的话，你不觉得你有问题吗？什么东西不长？什么东西不长？死的东西不长。死的东西绝对没有生命，没有生命的时候绝对不会长。所以你看到那个花，那棵塑胶花在那边永远就是那样。所以一个属灵生命若不成长，那个生命就是有问题。我们肉体的生命是从我们父母亲而得来，这个生命从肉体生的就是肉体，从灵生的就是属灵的。所以我们基督徒相信的是说，我们就从圣灵那里得着生命。你一个信耶稣的人里面都有生命，都要去成长。我最近刚刚我家里我是搞连续给品的，我是种弄园艺的。那我家我种了一片，本来我想说这个一定很好的花，一定会长。我种下的那个种不是我想要的种，所以我种了半年永远就是长不好。然后我就去问我的朋友，他说我这个 bush 是不是跟另外一种我想要的是不一样？他告诉我是不一样。他说有一种是 native， 有一种是就不是 native。所以呢，怪不得我种下的不长。所以我就全部把它拔掉。上个礼拜，上上个礼拜我种回去了。种回去，一天两天没有浇水，两天没有浇水。那个 bush 呢，上面的最顶端的叶子呢开始垂下来了，就是缺水，我没有浇水。植物有生命，你种下去它会长，但是如果你不供应它的水，它最后还是要枯萎，还是要死掉。属灵的生命，很多基督徒觉得我信了主，我受了洗就好了，不用管他。所以呢，慢慢的就像我种了那个布一样，没有水就掉下来，那个树最顶端就翻下来。那过几天呢，它的叶子都开始干了。树连生命的是一样，如果你不去照顾它，你不去喂养它，你最后一个地步就是死。你不要觉得我信了主，我受了洗，我就等着上天堂。约翰说，若不借着水和圣灵的洗，就不能进神的国。即使你进了神的国，如果你不好好的去喂养，不好好的去照顾你的生命，你不要觉得说不会死。在马太福音里面讲得很清楚，耶稣说，为什么人称我主啊主啊不照我的话去做， 耶稣说什么？到那一天我不认识你，到了那天主说我不认识你的时候，那你就很凄惨了。弟兄姊妹们要谨慎，圣经里面怎么教你就要怎么去学，你就要怎么去活出来。你不要觉得我认为你认为不一定是对的，如果你没有按照这本圣经去过你基督徒的生活，那是很危险的。耶稣讲的话你要知道，耶稣讲的话你要清楚。信仰是关乎生命的事情，信仰不是只有靠你的知识。我知道，我知道，你知道不一定能够得到，你要真正亲身知道经历，你才能够真的得到。你耶稣要赐给你的丰盛的生命。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怎么讲？耶稣我来是要赐给你生命，而且更丰盛的生命。基督徒是谈生命的关系，你没有生命你就没有办法得着丰盛的生命，你有生命就要得着更丰盛的生命。这个是基督徒的信仰很重要的那个基要的真理。第一个，你要得生命，你要清楚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为我钉死在世上，让我得着生命。耶稣付出他的生命来救我的生命，我今天有这样的生命，是耶稣他死在十字架上，他拯救我，他赦免了我的罪。哈利路亚！你能够说你信耶稣就这样的一个过程吗？耶稣是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他为我钉十字架，他赐给我生命，他改变了我的生命。 Amen， 哈利路亚！哦，感谢赞美主。再来，有丰盛的生命。什么是丰盛的生命？丰盛的生命就我在十字架底下，我把我自己献给耶稣，敢把我的生命交给他，让他来做我的掌管，做我的主。那这个才是真正基督徒的信仰。耶稣是我的教主，耶稣是我的主。 Amen， 哈利路亚。 Alright，在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三节，打开哥罗西书一章十三节，王大人，我们一起来读。王大人没有，一起来。他救了我们，迁到爱子的国度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死，罪过得蒙赦免。All right， 这句经节是什么意思？他把我们迁到爱子的国度里，迁到哪里？英文圣经里面叫做translate， 把它翻过来啊。我们圣经讲的是迁。所以信念在这里迁，这个迁意思是什么？要改变。所以呢，这里清楚一个信仰的一个转捩点在这里。所以把我们迁到神的爱子里面，国里面，那意思是说，在这个之前你是在哪里？之前你不是在神的国度里，你没有信耶稣之前你没有在神的国里。所以在以弗所书的第二章那里呢，讲得很清楚，基督徒呢是一个转变，迁移。信耶稣是一个转变，一个迁移，是一个班。好像在 台湾的时候，我从我的老家乡下，我搬到城市，你要去户政事务所做个什么迁移，所以他就会说这个人已经迁出到哪里去了。后来我迁到中立，中立又迁到高雄，到美国都不用签了，他不会给你寄这个信息，他只是说迁出，他没有说你迁去哪里。所以呢，那信仰在这里的保罗跟我们讲了一个非常仔细的一个问题啊，所以信耶稣是不一样，你从过去的某一个景况，你现在搬到另外一个景况。也就是说，讲比较明白的就是搬家。信耶稣是搬家，你搬了家没有？你以前住的那个家，就是你以前那个国，现在你要搬到一个耶稣基督的国里面去了。所以呢，有人还把它比喻成是移民， alright， 移民啊，移民比较可能比较容易啊。比如说，在美国，你在美国想要成为一个美国的公民，是难又难啊。如果你用正统的轨道，是难又难啊。当然不用去谈那个旁门左道那个事情。那在这里啊，我们可能要去看这个啊，以弗所书呢第二章那里啊，十九节那里的，他说里面是什么？有没有打出来？里面现在是神家里的人，里面不是外人，不是客旅。All right， 那现在我们谈说基督徒是一个移民。那移民你必须要很多手续去做，对不对？你到美国来，如果你要移民到美国，如果你家里有父母亲，你移民过，这一迁过来就移过来了，对不对？但是呢，到神的国度里面去，进入你要成为神里面的国度，你要怎么做？很简单啊，就是靠着耶稣基督，你就得到这个属灵天国的这个身份，你就这样进去了。神的国度里面没有非法拘留的人啊，只有地上的国有这些非法的拘留，但是你要进入神的国，只是说你有相信了耶稣基督，得着生命，你就拥有身份，拥有居留权，永远的居留权。所以信耶稣是一个搬啊，从你过去的旧的生命搬到一个新的一个国度里面，到一个新的国度，你不能老是呢，还是跟我以前一样啊，你现在是新的神，新的子民，住在神的国度里面。今天很多问题都出在这里，很多人已经在神新的国度里面，还是过那个老式的生活。什么是老式的生活？情欲的败坏啊，软弱无能，这是那些。什么是国度的新的生活？神的能力，神掌权，神的祝福，神的应许，这个都是新的一个国度啊，神里面不一样啊。我们老是就是好像搬了家，还是要把以前那些旧的都带到新的神的国度里面来。在神的国度里，一定是新的人，一定是圣洁的，一定是属神的，跟神有亲密关系的。你不要再把以前你过去的那些不好的那些 啊，情欲的事情，还有一些恼怒的事情，一些败坏的事情，一些嫉妒的一个骄傲的，都带到神的国度进来，那就不对了。神的国度是新的国度，神的国度是圣洁的国度。所以你生命要成长的话，第一个你要弄清楚你到底现在你是怎样的一个人，你真正得到重生了没有，你真正得到生命了没有，你真正已经从过去现在已经划分了很清楚了没有。你不能再带着过去的那些东西来到教，来到神的国度里面。 Alright， 那所以呢，在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二章那里呢我们来看一下。他说你们今天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神家里的人是讲什么？神的教会。所以呢，我们就是神的教会。今天很多问题，我们就说谈到神的教会，我们常常说这个 building， 神的教会，圣经里面所谈的不谈这个建筑物。神在圣经里面谈的教会是谈到人，这个教会是人把它组成起来，成为一个教会，成为一个神家里的人。所以神的家里的人就是神的教会，你就是教会的每一个成员，你就是教会的一份子，一个大家庭里面。而且呢，我们是圣徒同国的，我们都在一起的呀，我们都在一起的。你不觉得很奇妙吗？你的背景，我的背景都不一样。你从别的地方来，你从中国，我从台湾，很多不同各族各方的人都能够放在一起。这个是神的家里。神把我们放在一起的时候，容易不容易生活在一起？一个人的自己的生活是很简单，很容易。当你要在一起生活的时候，你就不容易了。神把我们放在一个同一个群体里面，神有神的目的。因为我们这些人以蒙耶稣基督宝血所洗净的，所拣选的，他把我们放在一起，目的就要让我们在教会当中一起成长。教会不是一个人单独一个人，教会是一个群体。很多人问题出在哪里？我就是我，虽然我来这个教会，我还是我，我跟其他人没有关系。你信耶稣，你到教会来，你就是一个群体。我们是一群体啊，我们是一家人啊。问各位一个问题，你信主来到这个教会到现在，你有没有接受？我就属于这个教会，我就属于这个群体的。你有归属感吗？你有觉得这个是我的家，这个就是我的弟兄姊妹，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有没有归属感？如果你没有归属感的话，你来到这里，你还是一个人。你今天走到礼拜堂来，你回家还是一个人。真正属神的儿女，不是自己一个人，我跟弟兄姊妹是一家人。我们唱一首诗歌，我们都是一家人，同领受一个主，同领受一个救恩。但是你有没有觉得，真的是我们都是一家人？如果我们现在一家人，我们地上有没有一家人？你家里有没有弟兄姊妹？你家里有弟兄姊妹没？你跟弟兄姊妹合在一起，是不是一家人？你在地家里，是不是那个属于那个家的一份子？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 神把我们放在一起，就是要让我们在一起彼此学习，彼此建造，彼此成长。虽然有很多时候每一个人的个性，每一个人的问题都不一样，但是呢，我们就是要在里面学习，彼此学习，要彼此切磋，不要好事啊，我看不惯那个人，我觉得不喜欢这个人。No， 在主里面，我们都是神家里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你有个指头，没有一个长度都一样长嘞，也有这个有优点，那个有缺点，这个有长处，那个有短不好嘞，都不一样。我们在神家里面会有冲突吗？一定有冲突，对不对？那你在神的家庭里面有了冲突怎么办？就是我看不惯你，好吧？我跟你意见不合，我明天我就不来教会了，这样吗 ？No， 你在主里面，你就彼此接纳，彼此饶恕，彼此扶持。不要因为这个人对你讲几句话，你就不高兴，你就不会怎样 ？No， 我们都有不同的嗜好，有不同的这个个性，不同的想法，不同的看法。但是呢，我们是在主里面是一家人。我们就讲到，有时候有人觉得，我祷告，我祷告出声赞美神，哈利路亚。那有的人说，我祷告是闭嘴的，在心里面赞美主，哈利路亚，在里面。那你就不要去彼此就说，我不喜欢你这开口祷告，我不喜欢你闭嘴祷告，那都是赞美神啊，你就彼此体谅嘛，对不对 ？Amen。我们在主里面要彼此付出很多东西，都会有产生这个冲突的。他说不要做外人。已经到神的家里，就不要站在外面，跟外人是跟神的国度是没有关系的。不要做客旅，什么是客旅？客旅是当客人，对不对？你在家里面，你不要当客人，在神的国家庭里面，你不要再当客人了。你今天来到这个神的家庭里面，你不是客人。什么是客人？客人老是要人去招待，对不对？我给你啊，这个给你帮你哦，啊，给你安排好了呢，你就坐在那边 ，OK， 好好在那享受，那就是客人。客人都是短暂的，不属于这个家庭，对不对？你这个圣经来，你保罗他告诉我，你们不是客人，你们是神家里的人，家里的人都要好好的来参与这个神家里的所有的一切。的事情，教会就是要一起，不要再做客，你要当主人，你要起来学习服事，你要起来学习去帮助人，去照顾人，这个才是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你在神的家庭的人啊，你不是客人。我希望我们今天借着神的话，真是能够在主里面彼此建造，彼此成立。神把我们摆在他自己的国度里面，他是要来建造我们，让一个我们成为一个长大成熟的人。所以啊，我们看里面怎么建造。二十一节，他说：“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上帝圣灵居所的所在。”这里谈到要被建造。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被建造， 我们不是自己建造自己，我们要先被建造，才能够去建造自己，才能够去帮助别人。那在这里，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必须要谦卑，要顺服，自己要觉得我不过，我需要被建造，我需要被扶持。那要经过被建造之后，我们才能够去成长。那在这里呢，怎么他用房子的建造的那个架构来怎么建造？他说，房屋要靠联络的合适啊，各房靠的联络，这是讲说一个大的一个建筑物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房间，知道吗？那这些房间呢，就是要连在一起，各房要连在一起。这个讲到基督徒是要彼此连接在一起。如果你家，我们用家来解释，家可能比较容易去了解，家的一个房屋的一个架构，你家里进去有客厅，你进啊还有主卧房，还有客房、书房，还有餐厅，这些房这个房间呢都在一个大屋子的里面，但是这些房间呢必须要连接在一起。你想一想，如果把你的厨房拿到你家里的厨房拿到另外一个地方，或把你的主卧房把它抽出来拿到另一个地方，能成立吗？成立不了，成立。所以为什么在这里说要联络得合适，就在这里要联络得合适，说你要把它放在正确的位置，那就是对了。厨房就放在厨房，客厅就是客厅。所以保罗在这里是把这个家庭啊，基督徒的教会比成这个房子一样，你要把它连得合适，然后各尽其职。我们比如说保罗也曾经把教会啊比喻成一个身体，那很有意思啊。那个身体是什么？身体有头有眼睛有鼻子，都各肢体都在一个恰当的一个位置。所以这个就说要连得合适呢，就是说你要放在啊正当的位置。如果你放错了位置，那就很难了，很不恰当。你说你把眼睛放到鼻子上面，把鼻子放在眼睛的旁边，你觉得合适吗？不合适，很难看。所以这里为什么呢？要连接各自连接的合适。每一个人在教会里面，神给我们一个一个作用，我们把这个作用要放对了，那就对了，你才可以去成长。还有约翰福音也讲过，约翰福音呢用这个葡萄树跟枝子类的关系，用植物来做例子。一个基督徒必须要连接在葡萄树上，你不连接你就拿掉了，你就没有生命了，你就不能做什么。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你信的是，你是我们就彼此连在一起，我们彼此连在一起，然后总要的连在一起，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样才是一个正常完全正确一个属灵一个生命那如果你这样有这样的一个根基之后，你就开始可以成长了。 Amen。 那我们再来想生命，我刚才讲说自然的生命不成长一定有它的原因，对不对？如果小孩子不成长，或者他或者是生病了，或者是身体各方面有不健全的东西，所以造成他不成长。那 基督徒或许你会想说，我也做礼拜啦，我也奉献啦，我也去小组啦，啊，为什么我还是觉得无力感？为什么我还觉得是很挣扎？为什么？刚才我讲的这些，如果根据你对了，你才能够去成长。那现在我们来看，到底我为什么不成长？一个为什么不成长呢？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好会想说我自己。基督徒是一个群体，我们教会是一个群体。如果你觉得你自己我行我自己，那你绝对成长不了。你群体要成长，你要摆在里面，摆到里面呢，就是说你这样碰，这样也碰，碰来碰去，你碰到这样，你就会，哎，好像我自己应该也要，而且有所反应啊。有时候，神把我们摆在一个苦难当中，目的呢叫你要去成长。有时候你要想说，神为什么把这个人摆在我当中，摆我生命当中？他老是给我过意不去。你说这教会弟兄姊妹，你有一个人常常对你不好或者怎样，你不要把他想这样，你就要把他想成说，神要借着这样的一个事情让我来成长，让我多关心他，让我多爱他，对不对？或者这样，那基督徒会不会吵架？基督徒会吵架，对不对？那基督徒吵架怎么办呢？你吵一吵，然后你气我的，我气我的，反正我干脆我不要去教会了，就这样。No， 你这样子就让我在这个吵架当中，我应该要怎么去学习？是说我不对，还是他不对？那对我不对，我就道歉；他不对，他就要道歉。那就这样不是就在这个生命当中成长吗？救主，我们不是像一般没有信主的一样吵一吵，永远不见面。那我们不必这样，是神把我们放在一个群体里面，让我们彼此去学习，让我们彼此去饶恕，彼此关怀，彼此站建造。这是信仰，这是生命。 Amen。 那生命成长自然的是很自然的。那比如说生命成长为什么不成长呢？也有它的原因。比如说你种过菜的人就知道了，种菜的时候是不是种下去就不管它了？是不是种下去你就不要管了，都有菜吃了，是不是？如果你这样的观念，你永远吃不到菜。种菜的人下去种菜的人要看有没有虫来吃啊，要看有没有兔子来吃啊，有没有看有没有什么东西来吃啊。所以你种菜种下去我听了一个故事一个人呢，他用种菜来比喻属灵就是他说他种菜呢，每一天呢都去看菜，然后菜上面有虫呢，他就把它虫抓掉，看到有什么东西他就赶快去抓。所以你种菜你都要去浇水，要给它养分，要去照顾它。属灵生命要不要？属灵生命有没有成长的障碍？也有啊，属灵成长障碍啊，对不对？你属灵生命成长障碍是说，比如说我们人看人，我看你人看不惯，我看他也看不惯，那就是那生命的障碍啊。你看人看不惯了，你就不能成长了。如果一个人得罪你，你不赦免了，你不饶恕他了，那你就没有办法长了，那生命问题耶。如果你老是有那个心里面有苦毒，对他一直苦毒，那个也不能成长啊，那个是没有用啊。你要嫉妒，那嫉妒也没有用啊，你嫉妒也不能成长啊。很多事情，基督徒你不要觉得好像我这样我就自然长，基督徒没有办法自然，你要去照顾，有罪，你要去处理，像那个菜上有虫，你要把那虫抓掉。你心里面有这些苦毒，有些恨，有一些不安，你要把它抓出来，抓出来，你抓出来，你生命才能够成长。你抓出来的那个东西，把你生命都吃掉了。信耶稣就是好处就在这里，你要可以去解决的， 你要解决，你不要好像说啊，不管他，你不管他，你就不会成长。在主里面，我们就是可以这样彼此建造。所以有阻碍生命成长的，就是我们的罪。如果你今天还是一直在犯罪，你继续心里面还有很多恨，很多心里面积压的东西，你绝对长不了。而且那些东西呢，就像那些虫吃菜一样，如果你不把那个虫抓掉，那个菜就被吃掉了。这些属灵生命一样，你这些人的罪性，如果在你心里面有不舒服的，有不高兴的，啊，有恨人的，啊，有嫉妒的，啊，有苦毒的，如果你不把它拿出来，你不把它抓出来，那会把你吃掉。就是这是比较消极方面，你要去解决，你才能够成长。下面我们可以有一些积极的方法。那积极的方法呢？啊，就是第一个，你要读神的话语，你要成长。就像植物要浇水，要浇肥料，你属灵生命就是神的话语。那么像婴儿要渴慕那个灵粮啊，小孩一出来，你没有奶给他吃呢，他一直要想要吃，要吃不吃不到就哭啊，哭啊，哭啊，闹啊，对不对？我们属灵生命都是没有关系啊，死就死了嘛，对不对？那小自然生命不一样，自然生命不吃就要叫，那属灵生命呢？不吃呢？啊，好啊，死就死了吧。这很可怕哎，肉体的生命是会死，有一天会死。你属灵生命一下子夭折了，你太糟糕了吗？所以你要渴慕灵粮，要如入渴慕溪水一样。基督徒啊，你要跟神建立关系，只有从神的话去读神的话。我们今天对神的话，你有多少渴慕？我们都说太忙了，没有时间去看。你不用多啊，你一天就看一章就好了。你不看，你没有办法读啊，一年读一遍，你半年读一遍，十年两年三年读一遍也没有关系啊。就是要有神的话来喂养你灵命，你不喂养就会像那个花一样的死掉喽。还给它浇水，对不对？你都不花不浇水怎么活啊？ Alright， 我简单时间，对 ，Alright， 比较快。第二个，要祷告。这个祷告呢，这跟神建立关系，跟神说话。你没跟神说话，很多事情你都做不了，软弱无力，你怎么做？你要祷告神加添给我的力量。我们的主耶稣就是给我们做了榜样，对不对？当他面对这个生命的关系，在客西马尼祷告的时候是什么祷告？主啊，若是你也让这个杯挪去。我们的主耶稣就让人一个例子，在我们做榜样，要祷告，和一重要事情、决定事情要祷告，跟神建立关系。祷告，不要忽略祷告。我们真的，你灵命要成长，你一定要祷告。你不祷告，你绝对长不了。今天很多问题就在这里，啊，没有胃口。没有胃口，祷告读经没有胃口，祷告没有时间，没有兴趣。第三方面比较容易，要聚会，要做礼拜。你来做礼拜，不是是只是来听讲道。很多人错误的观念说，我做礼拜我就去听讲道，错了。你来做礼拜是的敬拜神，听讲道只是一部分而已，做礼拜是全人的摆上。你从你进入到这个敬拜堂，你就开始已经在敬拜了。你的心智在哪里？ 就是这样，你进入这礼拜堂，我就是来朝见我的神，我就是来敬拜我的神。敬拜神有选择的余地吗？没有选择的余地。今天很多人问题在哪里？他说我在家里我可以敬拜神，我电视讲到一大堆，我就在电视面前敬拜我的神，我在电视面前听讲道。我说姊妹你错了，敬拜神不是只有去听讲一篇讲道，敬拜神是你全人到神来神的面前，来朝见你的神，来敬拜你，把你自己完全的摆上，还有是肢体之间的一种互动，彼此的一个连结，彼此的一个建造。你来礼拜天，你来敬拜神，你是一起在这里一起敬拜。所以信耶稣不是一个人的事情，你来敬拜神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是一个群体。今天很多人常常说我自己，我怎么信我就自己，我自己我自己。在教会里面这个我应该要删掉，我们是一家人。所以呢，三个积极的可以帮助你去灵命成长，读神的话，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以读者教训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爱神的得益处。神的话，祷告，祈求就给你们，叩门就为你们开了，寻找就寻得见。聚会敬拜神，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像那一些停惯的人。这个说明，如果能够你的灵命，你的就可以成长了。Amen。好来，一句话告诉你，我就结束。我要得新生命，我要过新生活。希望你记住这句话：我要得新生命，我要过新生活。这是你的，我们每一个人的目标：得生命，过新生活。我们低头祷告，慈悲父神，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主啊，你的话就是我们的力量，你的话就是我们的生命，你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是有一颗渴慕的心来渴慕你。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从现在开始就知道我是属你的，我是属于主你家庭里面的一份子。让我在这个家庭里面能够一起来成长，一起来建造，一起来学习，一起的来彼此扶持。哦，神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是做一个讨主你喜悦、蒙主你悦纳一个儿女。愿主你帮助我们，愿主你带领我们。哦，主啊，谢谢你的恩典，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是圣餐礼拜 ，OK， 我们一起呢预备我们的心啊，来啊领这个圣餐。
好，我们打开圣经啊，哥林多前书的第11章。 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啊，我们一起来读啊这一段经节啊，从这个我们从23节呢啊读到啊29节，23到29，我们换到一起来读这段经节，请一起来。我当日所里面的人是从神做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致谢了，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每逢你们吃的时候，也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就是表明的主的时。”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肉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All right， 那圣餐呢？我想是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就被纪念，就是你怎么得救。OK。这主为我们舍身，主为我们给生命，是纪念我们主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救死的工作。哈利路亚！所以每次我们来喝、来